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信息量不小，两个旗舰大模型同一周发布， AI 代理开始被安排上真正的日历，视频合规和 MCP 可观测性在谈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 AI 的输出经得起人看，还有一批围绕沟通、学习、桌面的工具。我们把过去24小时里的发布和讨论筛了一遍，挑出问题最清楚、差异最明显，而且有实际证据可以聊的几个。
对，先说清楚我们的原则。所有 Maker 自己讲的功能，我们都当作声称来处理，不是验证过的结果。社区评论，我们也只引用有署名的体验或者质疑，不替任何人总结共识。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从最大的那件事说起。OpenAI 的 GPT-6A 刷，
这次的定位是 OpenAI 最强面向端到端工作的模型，覆盖复杂推理、软件工程、计算机使用、科学和专业工作。真正值得讲的是两个能力，异步工具调用和回合中途引导，也就是任务跑到一半你还能插手改方向，让它继续跑而不是停下来。 API 的模型499是 GPT-6 Astra，短上下文定价是每百万 token 10美元输入，50美元输出。
推出节奏也值得注意，先通过 Trusted Access 和 Daybreak 分批铺开，然后才是 Plus、Pro、Business、Enterprise 和 API， 接下来几天里陆续到位。另外，它还有一个很扎眼的标签，第一个达到 Critical 网络安全能力门槛的 OpenAI 模型，高级网络攻防能力是限制开放的。
这一点本身就是个信号，说明能力评估已经不只是跑分了，安全门槛开始出现在旗舰模型的发布说明里。不过社区的问题更实际，什么时候轮到我？有位用户直接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试？然后 OpenAI 的 CBO 骚币传话说，付费 ChatGPT 计划上每没拿到 Astra 的一天就补偿一次 Bent Reset， 团队在拼命加速开放。这说明推开的速度确实比 announced 要慢。
竞争那边， Google 几乎同时放出了 Gemini 3.8 Flash， 而且这是6周内第三次 Flash 更新，性能数字很具体， DeepWEV 1.1 上 73.7%， 他们的 Bench 2.1 拿下 89.4%， HLE Verified 是 54.9%， 定位是最智能的工作马力，主打长周期编码、代理任务和多步推理。
价格是个关键差异点，入门价和 3.7 持平，每百万 token 0.75 美元输入， 3.75 美元输出，优惠到12月31号。今天就在 Gemini 应用、 AI Studio、 Antigravity、 Gemini Enterprise 和 API 里可用，所以对比就很有意思了。 Astra 是10块和50块的旗舰价位，还在分批开放，3.8 Flash 是工作马力价，当天全量。一个赌的是能力上限，一个赌的是单位成本下的可靠性。
3.8 Flash 有个官方说法，我觉得挺传神的，这个模型更勤奋，在复杂任务上它会多走推理步骤，迭代调用工具，有时甚至烧更多 token 来换性能。如果算力是约束，开发者可以调低 effort 档，或者继续用仍被完全支持的 3.7 Flash。
Cyber 那条线也别漏掉， Gemini 3.8 Flash Cyber 是专门给可信防御者的，聚焦漏洞检测和自动修复。有意思的是，两家在同一周都摸到了网络安全这个方向。 OpenAI 说 Astra 达到了 critical 门槛，并且限制高级能力， Google 则直接出个 Cyber 变体给防御场景。这块的军备竞赛已经明牌了。
社区里对 Astra 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展开。有人问，中途引导对沙箱里还没执行的工具调用来说，只是更好的用户体验，但如果工作流里有一步是外部且已经提交的，一笔付款，一封已经发出去的邮件，一个已经在响的电话，你还能引导模型偏离它已经开始的计划吗？还是说引导只对没离开沙箱的部分有效？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但它戳中了所有让 AI 跑长流程的产品的核心。模型可以多聪明，一旦某个动作触及真实世界，控制权的边界就得重新画。而这正好接上我们下一个话题，既然代理能力变强了，怎么安全地让他们持续工作？有个产品给了一种很具体的答案，
Clockwork， 一句话概括，给 AI 编码代理排一个真实的日历。作者是 Vimox Shah， 他的出发点很诚实，他为 Cloud 的容量付了钱，结果每天大概18的小时闲置着，自己每周还手打同样的仓库杂活。所以他的想法是，如果代理能干活，就给他一个工作日，任立上一个时段，一个预算，权限规则，干完交报告。
具体机制有几点值得细说。运行在 MicroAS eBelt 沙箱里，每次运行用一个独立的 Get Work Tree 写入被限制在那个 Work Tree 范围内。运行环境是白名单 SSH 下划线 auto 下划线 SOC 和你的提供商 Token 不会到达代理进程。风险步骤会暂停并问你，而不是默默失败或者硬闯。预算上限是硬的，美元软上限，回合数限制，强中超时。关键在于这些由监督者执行，不是靠模型的自觉。
最打动我的是他把安全边界开源了，沙箱配置、凭据拒绝清单、环境允许清单都以 Apache-2.0 放在仓库里。测试的做法是往 SWSS 核对起内写一个假密钥，然后在真沙箱里跑 cat 断言它失败。应用本身是专有许可，作者还特意说别管它叫开源，我想精确而不是好听。不过免费的 beta 还没有付费层。
限制也很坦白，任务需要你的 Mac 醒着，插电时它会在已预约时段阻止休眠，错过了会大声告诉你，而不是藏起来。应用还没公证，因为 Apple 证书一年$99，这是早期构建，所以要手动清隔离标记，目前仅 Apple Silicon。这种把缺点写明白的姿态在发布页里挺少见。
税期的追问也很到位。有人问，凌晨2点代理在等审批，那个时段是作废还是一直等你点头？还有人盯着强中超时问，如果代理正在 commit for rebase 中途时段到了，监督者是让他把低的操作做完再杀，还是就地切断，留下半成品给下一次运行处理？这些目前都没有公开答案，但对真正想无人值守跑的人来说，恰恰是决定能不能信的问题。
时段安排之外还有个环节，代理跑完了 PR 也提了，最后那1%，你想亲眼看看新功能长什么样，手感对不对？这就是 Side Branch 的位置，它是浏览器扩展加本地 Sidecar 守护进程的组合，应用在本地跑着的时候，从页面内的小组件里切分支，每个分支在隔离 Work Tree 里起自己的 Dev Server， 然后并排比较 UI， 还有 Blend 和 O'Neill 模式把 UI 变化高亮出来，你的工作数未提交的改动一点都不会被碰。
技术上也很克制，整个工具只用 Node 内建模块，零外部依赖，只监听回环地址，框架无所谓 Deck、Wait、Django、Rails， 只要应用能通过某个端口回应 HTTP 就行。作者的背景判断是，代理编码让团队每天产出成千上万个 PR， 评测和验证正走向 99% 的 PR 由代理写、测、审的理想态，但剩下那一小部分需要人亲自体验的就是 Side Branch 存在的理由。
社区的质疑也很有水平，有人说 Loopback 加零依赖听起来像安全答案，但真正要审的边界是浏览器扩展和守护进程之间，如果守护进程在本地端口上监听，负责切分支和出 diff， 什么阻止同一个机器上的其他标签页或本地进程去打那个端口，触发一次它不该碰的仓库的分支切换？回环只是把互联网挡在门外，不会自动挡住你自己机器上的东西。这个问题发布方还没回应。
还有个更接近产品愿景的建议，有用户说比较两个分支不难，难的是知道该打开哪个页面。他们有111个一键流程，任何代理 PR 都可能悄悄动了其中之一，真正需要的是一份这四页视觉上变了，去看这几个的清单。如果 Sidecar 能自动走路由标出动了哪些页，那才是他会装的版本，这是个很实在的功能缺口。
从代理干活人验收，我们顺下来就是下一个话题，怎么让 AI 的输出经得起审查。 2Labs 的 Compliance 和 Track MCP 表面上一个管视频，一个管 MCP 服务器，其实在谈同一件事，可观测性尤其是静默失败。
先说 Compliance by 2Labs， 这是个 SaaS 应用，审核你的视频库是否符合规则，关键是规则包由你的团队写，不是他们的。 它摄入素材，套用你自己的合规规则包，返回的是审阅者可直接处理的发现，不只是时间戳加标签，而是带上下文的解释，说明为什么这个时刻可能违规。底层是他们的 PASSES 模型，审阅者在一个队列里接受、驳回或批注。
几个具体能力，规则可以按地区调整，可以编辑规则、调阈值、发布版本，不用等他们。内置 NVIDIA 的合成视频检测，做真级评分，和他们的上下文分析并行。还提供签署报告和 API 访问。他们公开的目标是审阅者驳回率 15% 以下，意思是最少的时间花在追假阳性上，更多时间留给真正需要人判断的决定。
他们团队里负责现场工程的 Simon 在讨论里说的挺直白，如果审阅者还得重看整个视频来验证 AI 的标记，那到底省了什么？检测出暴力不够，审阅者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什么语境下，按正在适用的政策为什么重要。这个判断我觉得是对的，不过同样按我们的原则，这是他们的声称。
这区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有人问，规则依赖的更多是不可见的上下文，而不是画面里实际可见的东西，怎么处理？更重要的是那条关于假阴性的评论，我觉得是整场讨论里最值得记住的。15% 的驳回率作为假阳性指标说得通，但对合规工具更该担心反方向，那个从来没被标记出来的违规，没人会去看那个片段。假阳性迟早会被队列里的人抓住，假阴性是安静的，永远不会出现。那么有没有机制去抽样那些被清除的片段，补上 PASSES 漏标的？还是整个系统就依赖规则包一开始就完备？这目前是开放的。
Track MCP 从另一个角度做同一件事，它的口号是给 MCP 服务器装 Google Analytics， 一行代码接入回答五个问题，谁在用我的服务器，哪些 AI 客户端连上来，多少是新的，多少是回头客，他们在试图做什么，用哪些工具，什么顺序，工作做完了吗，卡在哪一步。你把 Which Track MCP 包在现有服务器外面， SDK 支持 TypeScript 和 Python， 数据实时出现在仪表盘。
他们的事例很有说服力，当然要当作演示看。森下划线 email 这一周失败率 94%， 因为代理发送的是设施区， Schemin 要求数组，代理平均重试三次然后放弃。这是典型的日志记录了， APM 盯着但没人解释的情况。他们的定位是在日志和 APM 之上加一层分析，把调用聚合成绘画和结果，然后每周用平时的英文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修什么，预计能挽回多少调用。还有个发现，三个死掉的工具，本周零调用的那几个也很有用。
但一个社区评论戳中了整个类别的缺口，工具返回200加一个空枕，代理照样继续回答，所以你的成功率看起来很健康。而答案是错的，真正想要的信号是下一回合发生了什么。模型是重试同一个工具，换了一个，还是悄悄忽略返回结果，这才是服务器有响应和服务器在工作之间的差距。另外，有人问日志是否记录工具参数，参数里带大量用户文本，工作在哪停止，没参数很难回答，但隐私上要非常谨慎。这两点都还没有产品答案，属于关键的待解问题。
从审查和观测很自然就滑到沟通本身， AI 开始坐在你的对话旁边，三个产品，三种姿态。 Trout 是 Mac 上的回复层，打开一个支持的绘画，它从可见线程、你的日历和已确认的事实里准备出你实际会说的话，按 Type 插入，按住 FN 用语音改意图，然后你自己审阅，自己发送，它绝不自动发送。
它的长期赌注是把沟通变成已解决的弓箭，你接受的承诺和决定带着来源和状态，会被后续回复引用，过期时会被新条目取代，而不是两个都当作有效。隐私姿态也说得清楚，不截图，不录屏，通过辅助功能读当前窗口，文字留在 Mac 上，目前是 Beta Apple Silicon， 回复功能需要 macOS 26加 Apple Intelligence，一对一英文短信绘画先行，其他地方 FN 按住做听写。
但社区里有一条批评，我觉得特别值得念出来。 Type 才是风险所在。打字回复慢，慢到你会重新核对到底答应了什么。一次按键把那个停顿去掉了。担心的失败模式不是一条烂回复，而是一条好回复里带错了日期，而且它发出去的速度比任何手写的都快。日历或旧县城里拿来的东西应该必须经过一眼确认 Type 才能起作用。这跟 Clockwork 风险步骤暂停并询问的设计是同一个哲学，自动化的给审慎留出摩擦。
InAI 是另一种形态，线程式聊天应用，把人类队友和 AI 代理放进同一线程协作。 MacOS 和 iOS 的 Beta 有151 MCP 和代理插件，一位试用者的反馈是喜欢把代理带进来一起干活，线程设计合理。但另一位提出了关键问题，如果一个人中途跳进一个线程，在代理任务进行中改变方向，代理是把这当作同线程的新上下文自行纠偏，还是得有人杀掉任务从头重新提示？这个时刻恰恰是很多代理和队友并肩工作的工具在实践中显得笨拙的地方，目前没有答案。
Snitch 则完全反着来，他不去读你的对话，而是主动出击，给 Slack 里的每个人发一个500，就问一个问题，你向谁汇报，然后从答案里把组织架构图画出来，之后谁问就答谁，汇报链、团队规模、谁负责什么，不用接 HR 系统，也没有要填的表格，逻辑是翻转数据录入的方向，不是你去维护图，而是 Snitch 来问你。
流程细节他写的挺具体，管理员装上 Snitch 读通讯录，你勾掉要跳过的人，然后批准确切的措辞。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收到500，每个人两下点击作答。之后持续维护，新人入职当天早上就会被问到当天上图的。有人在会里换了汇报线，跟 Snitch 说一声，图就跟着动。经理离职后，三个人还指着空椅子的情况，他标记出来并且一键重新问那三个人。他还会自己告状，缺失的经理，汇报环路，偶尔冒出来的第二个 CEO。定价三档，50人以下每月19美元，51到100人39，101到200人59，每档都先给45天免费，不用绑卡。
这区的两个疑问也很实际。一个问虚线汇报怎么办，大公司里很多人在编制上向一个人汇报，日常却向另一个人干活。Snitch 是允许给两个答案，还是指认第一个输入的？另一个担心第六个月，图表会不会慢慢漂移？这两个都是一个500问题，这个优雅前提在复杂组织里必然要面对的压力测试。另外，他的隐私问答里也说了，指出里同事本来就会公开说的话，不能替别人打小报告，图表只在工作区内可见，这些是产品自己讲的边界。
接下来换个口味，但主题其实连贯，前沿 AI 能力怎么落到具体的工作场景。先说 Google 的 WeatherNext 3，他们最先进最准确的全球 AI 气象模型。最大的变化是学习的数据来源，大多数 AI 气象模型，包括上一代 WeatherNext 2，是在数值天气预报模型的数据上训练的，而那些是超级计算机驱动的物理仿真，带着6小时的数据滞后，这对雨、地表温度这种快速变化的变量会造成偏差。
WeatherNext 3 直接接入实时静止卫星马赛克，在传统历史分析之外，给模型一个持续更新的大气视图，结果是每小时生成一次新预报，每次都基于最新的卫星观测，分辨率最高到5公里，上一代是25公里。这对沿海、山谷、山脉附近温度和湿度在几公里内剧烈波动的社区尤其重要，也是风暴、封面、降水系统突然成型时更早更细的响应依据。架构上它是个叫 FGN 的函数式生成网络 Mesh Transformer，输出重密网格、离散的气旋轨迹，还能原生预测站点级别的稀疏坐标。
有个新增的变量级很有意思，清洁能源，太阳能和风能出力。一位社区评论点得很透，太阳能和风电的输出本质上就是天气的衍生品，电网运营商预测发电量一直在用和明天下不下雨同一套模型。他好奇这套变量是不是有电网运营商专门参与设计的，还是更广泛的模型升级顺带对他们有用的副产品。 这个没有公开答案。分发层面，它已经集成进 Search、Gemini、Maps、Google Maps Platform 和 Cloud。
落地的另一头是人。My AI Academy 按角色定制 AI 培训，你告诉他你的职位、经验、目标和工具，他给你一条个性化学习路径。15分钟跟学课程学一个完整工作流，然后在安全模拟器里练，再应用到真实工作。创始人马里卡的背景是 Google Cloud 的 Generative AI Black Belt， 之前在微软云业务还是揪着疼的兼职教职，服务过超过10,000人。他的核心判断是，公司买了 AI 许可，告诉大家就用 AI， 然后丢下一堆通用课程和提示词库。差距不在获取，在采纳。而且 AI 学习会积累内容债，工具每周都在变，课程很快失准，所以 AI 学习必须像软件一样持续维护。
社区的问题很实在，有人问课程结束后怎么办，那通常才是难的部分。有人问角色中途变化怎么处理，还有混合职业的，比如既是老师又是创始人，路径怎么算。有人追问内容怎么做到几天一更新，以及模拟器跑的是真实 API 环境还是引导式的模拟环境。最后一个问题，另一位评论者说得更深，从 Amy 在模拟器里引导人过关到 Amy 在真实工具里和人一起执行，是完全不同级别的风险类别。模拟工作流天生安全，因为没什么真实的东西可坏，一旦授权 Amy 进入某人真实的 CRM 或收件箱，就是所有代理进你工具的产品迟早要回答的权限问题。这是已经按角色划分好了，还是 Amy 上线时才解决的设计问题，目前未解。
最后一组话题，回到桌面和个人这一端，先说最出格的 Omerky DHH 的作品， GitHub 上37,800颗星，它是个 Omax 风格的 Linux 发行版， Arch Hyperland 加 QuickShell， 一套完整的键盘优先工作站，带系统及主题，打包更新 V4.0 代号 Quattro， 开始把编码代理当成一等公民。
他的洞察值得展开。 Linux 一直通过文件和命令暴露大量自身，过去这对用户意味着更多工作，有了代理，同一件事突然让系统异常容易被检查、修改和修复。 DHH 可以 upfront 做出强烈的选择而不锁死你，因为代理让不同意它变得便宜多了。发行版作者不必讨好所有配置偏好，这个前提被动摇了。
但社区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前半场的主题，代理可编辑的操作系统回滚怎么办？如果代理趁你不注意改了一块配置，而且改得微妙的错，有没有干净的办法 diff 出变化，只回退那一处？还是你就指望 dot files 在 git 里祈祷最近提交过？有评论说得很直白，这和让代理碰生产环境是同一个问题，只是下移到了你的桌面。
OpenJS Playground 走另一个极端，纯 JavaScript 零框架完全离线的 clone 扣展，带 UI 内控制台写跑测 JS 片段和 JSON， 作者的动机很生活化，准备 JS 面试时线上 Playground 都出奇的让人分心，打开浏览器去写代码，互联网就在旁边拉你走神，而离线编辑器又都重的像完整 IDE，其实只想要个简单的东西，所以目标是打开写 JavaScript 运行学习，没有 Node， 没有 VS Code， 没有 NPM。
一位评论者的总结很好，大家把离线当限制，这个产品把离线变成了全部意义。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编辑器，是分心。但未解的问题也很关键，能不能测依赖库的代码，比如 NETs 或者 Fetch 调用，是严格的原生 JS 加 JSON， 还是能粘个 UMD 包进去就用？这个边界大概决定了它是替代浏览器标签页里的草稿代码，还是只替代其中一部分。另外有人问片段存哪儿，重启浏览器后还在不在？如果是 clone the storage JSONC 会撞单条上线，长文件静默写失败，这对草稿工具是最糟的失败方式。如果是 storage local 就没有跨机器同步。还有个建议挺值得采纳，没人会在丢东西之前导出，定时把片段备份到下载文件夹比导出按钮更有价值。
最后是 CANNTNS 一句话，一行接入，给任何网站加一个像样的评论区， 现成、审核、登录、匿名评论、Markdown、提及、表情、GIF 都有。动机是很多文档页面和静态博客本可以直接在页面上讨论、报问题、提问、留反馈，但自建评论系统的时间和基建成本劝退了所有人。
有一段社区评论把整个产品的深层问题讲得很透，文档是正确的切入点，也是最难的那个。一条回答旧 API 的评论永远挂在换了 API 的新页面下面，而且读起来比上面的文档更有权威感，现成悄悄变成了错误信息。如果评论能锚定到它撰写时对应的页面版本，在那个部分变更后变灰，那才是值得付钱的功能。列表上其他一切都只是小组件，这一个才是产品。此外还有人问了，垃圾评论怎么处理，匿名评论加提及的审核难题，以及审核是简单的通过与不通过，还是有更多控制维度，这些都还等着回答。
好，我们今天从两个旗舰模型的正面对决，讲到代理的工作日和安全边界，再到可观测性与合规， AI 同事、天气预报与角色化学习，最后是桌面上那几个把控制权交还用户的工具。
如果这一期有一条贯穿的线，那就是 AI 能做的事越来越多，但每往前一步，谁来监督，怎么回滚，失败了谁知道，这个问题就跟着往前挪一格。模型厂商用安全门槛回应它，工具开发者用沙箱、审批和开源的安全边界回应它，社区评论则不停指出那些还没人回答的角落。我们下一期接着看这些答案怎么演进。谢谢收听，我是莫莉，
我是白话，下次见。